大家好，欢迎收听阿德的书信影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德。今天呢是我们节目 Podcast 第一集的开播。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谈的主题是结构家族治疗大师米纽庆的生平还有贡献。这一集节目的内容其实之前已经有在 WordPress 上面发布过文章，所以大家如果要看文字的话，可以上我的 WordPress阿德的书信网站去观看。之后这集节目的影像档也会上传到 YouTube， 也欢迎大家之后再来 YouTube 捧场观看。好，那废话就不多说，我们就进入今天节目的主题。米纽庆他的英文全名是 Selvedr Minuchin， 他是在1921年10月13日出生在南美洲阿根廷的圣萨尔瓦多这个地方。他的父亲叫做毛里西奥 Mauricio， 是来自于俄罗斯的犹太移民，原本是自营商，也就是他父亲自己有经营一间商店，但是在经济大萧条期间这间商店倒闭了，之后他的父亲就转行从事放牧马匹的工作。他的母亲叫做克拉拉·托拉切尔，克拉拉·托拉切尔。米纽庆呢，在家中排行老大，底下还有一位妹妹跟弟弟。妹妹比米纽庆小两岁，后来成为一位人类学家；弟弟则是比米纽庆小八岁。这是米纽庆的家庭成员。接下来来谈谈米纽庆的求学生涯。米纽庆他在就读高中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在课堂上引用了哲学家卢梭的话，把不良少年形容为受害者。米纽庆受这位高中老师的这段话影响，对他启发相当的大。后来米纽庆在1940年代就读大学的时候，因为相当积极的参与反对军政府没收阿根廷大学的左翼抗议活动，最后就被判刑入狱服刑三个月。米纽庆生前呢曾经提及到这段经历，他认为呢这段经历后来就成为启发他去治疗贫困儿童的关键动机，也就是引领他进入贫困儿童治疗领域的关键事件。时间来到了1947年，这时候米纽庆刚从阿根廷的科尔多瓦大学获得医学学位，他就前往以色列军队入伍服役。他退伍之后呢，米纽庆就到了美国纽约，跟一位名叫 Nathan Ackerman 的精神科医师一起来学习儿童精神病学。那 Ackerman 呢，他这位精神科医师在1959年自己在纽约的曼哈顿创立了家族治疗研究所，也就是现在的阿肯曼家族治疗研究所 Ackerman Institute for the Family。 米纽庆呢则在学成之后呢再次回到以色列去治疗因为二次大战期间发生的这个纳粹大屠杀 Holocaust 而流离失所的孤儿以及儿童。这时候他也开始对家庭的主题产生了治疗的兴趣。米纽庆他在1951年跟他妻子结婚，他妻子名叫做 Patricia Pitlock， 他是发展心理学家也是作家。他们夫妻两个人生了一对儿女。到了1954年，米纽庆再度到了美国纽约，就在当地的威廉艾伦森怀特研究所 William Allenson White Institute接受精神分析的培训，并且在1967年获得了认证。在这段培训期间，米纽庆在威尔特威克学校 Will Twig School， 这是一间在这个哈德逊河谷的学校，专门呢收容纽约市中心的不良少年呢。那米纽庆就在这间学校担任精神科医师，因为米纽庆发现了精神分析治疗有所不足，他就开始尝试采用家庭治疗的方式，并且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理论，也就是后来的结构家庭治疗 Structural Family Therapy。 米尔庆跟这间学校的几位同事在1967年共同出版的《贫民窟的家庭》这本书啊，《Families of the Slums》，描述了他们在这间学校的一些经历。时间来到了1962年，这个时候的米纽庆到了加州的 Palo Alto 跟 J. Harley 好一起工作。 J. Harley 就是策略家族治疗学派的代表者。到了三年之后，也就是1965年，米纽庆被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这间大学去聘为这个费城儿童指导中心的主任哦。Philadelphia Child Guidance Center 所谓的 PCGC 这个中心的主任，那也同时在这间大学这间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医学院的教授。那除此之外呢，米纽庆呢，他这个时候也在费城的儿童医院担任精神科的主任。虽然米纽庆他具有创意的治疗方式并没有被中心所有人接受，但是在米纽庆的指导之下，这个中心也就是 PCGC 成为世界上最受敬重的儿童指导机构以及家庭治疗培训中心之一。当然有许多在这个中心以及这个宾夕法尼亚大学工作的人也开始质疑米纽庆的方法，那么他们还向美国精神医学学会，也就是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简称 APA 来投诉。那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知道 APA 其实有两个，一个就是我们这里提到的美国精神医学会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另外一个 APA 是美国心理学会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这跟心理学以及论文写作格式有关系，有接触过心理学相关领域还有写过论文的听众会比较清楚。好，那我们再回到节目的主题，美国精神医学会就针对了这些对米纽庆的投诉进行了为期5天的调查，最后做出了结论，他们表示米纽庆的方法程序是有效的，所以可以继续进行。由此可见，米纽庆他是真金不怕火炼，他的确是有心理咨商方面的实力的，是有真材实料的。刚我们提到的 J. Harley， 他也在1967年进入了 PCGC 跟米纽庆一起工作。米纽庆在1974年出版了《结构派家族治疗入门》这本书，Families and Family Therapy，来说明他在 PCGC 中心发展出的治疗方法。隔一年，也就是1975年，米纽庆就辞去了 PCGC 中心的主任这个职务。那但是他继续担任中心的荣誉董事以及培训的主管，一直到1983年为止。在隔一年，也就是1984年，米纽庆这时候从英国回到了美国纽约，建立的家庭研究所 Family StudiesInstitute。 那这间家庭研究所在1996年改名为米纽庆家庭中心 Minuching Center for the Family， 这个中心它是一个非盈利的治疗师培训中心。除此之外呢，这个时候的米纽庆还到了纽约大学的医学院担任研究教授。米纽庆在1996年正式的退休，他先搬到了波士顿居住一阵子，到了2004年又搬到了佛罗里达州这里居住，但是他仍然持续不断从事教书还有写作工作。2017年，也就是4年前的10月30日，米纽庆因为心脏病过世，享其寿96岁。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米纽庆的贡献。他对心理咨商最大的贡献有两个，一个是他一手创立结构家庭治疗学派，另外一个则是研究出对厌食症儿童的治疗方法。米纽庆他在《结构派家族治疗入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家庭结构先有所改变，才能让个体的症状改变。 当然这是比较传统的结构家庭治疗理论，他们会提到比较像家庭结构family structure 家庭次系统subsistence 以及界限 boundaries 这些名词等等。那他们的治疗目标会有两个，一个是减少失功能症状，另外一个是透过修正家庭互动规则，发展出更合适的关系界限，而产生系统内的结构改变。后来呢，米纽庆的治疗方式也有所转变了，从原本的积极指导跟控制，转变为幽默、接纳与支持，并且在专业的角色上奠定基础，更加重视跟当事人之间的合作。所以后来的治疗者会比较强调去观察家庭系统以及个人的心理状况，以及家庭系统与个人心理状况两者之间相互产生影响，透过对过去的探索来了解当下的家庭关系以及互动议题。有鉴于此，米纽庆的团队就在2007年出版的一本书叫做《家庭与伴侣评估四步模式》，这本书里面提出了家庭与伴侣评估的四步骤模式。那我们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这四个步骤。步骤一呢，是扩展主诉问题，也就是把问题的症状扩大，并且深入的放在家庭脉络里面探索，为原本家庭所认定的问题赋予不同的意义。所以有点像后现代治疗所谓的架心框 reframing 。赋予不同意义之后呢，再连接成员的主动性，就成为一种能够一起工作的气氛跟氛围。第二个步骤是凸显维持问题的家庭互动，这步骤比较着重在探索是问题持续存在的互动模式，比较强调行为层面，是一种循环性思考和循环性提问。这样一来呢，就不会只关注在夫妻之间的两人关系，也会关注到隐藏在两人关系里面的其他第三者，像是小孩或是阿公阿嬷等等。那第三步骤是焦点式的历史探索，也就是探讨那些跟问题相关联的过去，就是比较偏向情谊层面，也就是关注个人的心理动力以及家庭系统这两者之间的关联。这也是结构派家族治疗里面比较创新的做法。那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步骤四，就是探索与家人连结的替代方案，也就是呢，在治疗师和家庭成员一起了解家庭困境的相关因素之后，再继续探索关系里面其他的可能性，来推动家庭的改变。这是近年来结构家庭治疗上，比较有创新的部分。好，那接下来要来谈的是米纽庆对于治疗厌食症的方法。米纽庆他认为厌食症是一种源自于家庭的新生症状，并且强调治疗厌食症必须从整体的家族脉络下去着手。他的治疗方法结合了行为治疗以及结构家庭治疗。1978年的时候，米纽庆跟同事一起出版了《厌食家族》这本书，那这本书里面最重大的发现就是父母之间的互动会影响到孩子，而且不只是影响心理情绪，也会影响行为和生理反应。这本书呢，他先以科学的论文描述研究团队发现，之后提出一些治疗的概念，最后再以个案报告的方式，说明四个厌食症患者的家族治疗过程。那除此之外呢，这本书研究对象还包括了第一型糖尿病跟气喘的病童，这使得家族治疗概念能够被更广泛的运用。这就是米纽庆对于心理咨商的主要两个贡献。当然其实每一种心理治疗心理咨商的方式都有它的极限，但是从今天米纽庆的生平，相信大家也能够体会到米纽庆他创立一个治疗学派期间，一定是走过很多很艰辛的过程。那他的求学 成长的经历，也启发他走上家庭治疗这条道路。好，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大家会喜欢，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分享出去给更多人知道，也欢迎大家上我的 WordPress 阿德的书信网站，还有脸书的粉丝专页留言分享心得。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